第六章，灵魂受感，法师示性传绝技。1988年3月初，云高大师家里来了一位神秘的老和尚，这位法师名叫示性，有时隐居在邛崃山脉丛林里的茅棚内，有时又参坐于庐山圆觉洞中。他已是90岁高龄了，但看样子像是60许人，嗓音嘹亮，笑声震耳，乐观风趣，没有半点执着拘谨，像个活泼的顽童。示性是云高大师早年的一位师兄。据示性讲，云高师弟16岁那年，藏密仁波切曾带其去山林茅棚相见。当时老人正患病，师父便让一师弟留下替他治病煮饭，端茶送水，直至痊愈。因此他们师兄弟之间的情谊颇为深厚。这次法师出山云游，顺便到新都探望师弟。示性到来那天，云高大师甚为高兴，为了让我见识见识这位出世间的高僧大德，特意打电话让我到他家去。进门只见老人正盘腿打坐在椅上，和他的师弟谈论武功。云高大师回头向我笑了笑，对老人说，你说你武功越发精进了，子宫同志就是特意来见识你武功的，怎么样，表演一下吧。那海霄说，何惧班门弄斧啊。老人呵呵大笑，便走出门外，在草坪上耍了几路拳脚之类，竟也平常。但没想到他突然旋了旋，一阵嗖嗖风响，随即僧袍如鼓风帆，呼的一声，那身躯倏地腾空而起，升到7-8尺高处，双腿一收，盘腿如蜻蜓点水一般悄然落地，仍是盘腿，稳坐如磐石。待他进屋后，我仔细看了看他刚才的落地处，竟被夯了一个浅浅的屁股坑，一方青草也压平了。老人的武功实在令人惊骇，像我这个俗场中人，真是难得有这样眼福的。如果没高深的功底，谁经得住这般的衰落？不跌个半死，也得骨折筋断啊。这位老人可真有点神奇。但云高大师告诉我，老人的武功称不上深，他治佛茶的功夫才为绝技。示性老人原为黑龙江人士，12岁父母双亡，13岁出家当小沙弥，21岁流落浙江舟山群岛普陀山。普陀山为我国佛教4大圣地之一，相传为观音大士道场，俗称南海。山上寺庙众多，故又有佛国之称。示性当时在寺院做一名种茶僧，与佛茶结下了不解之缘。但那时种茶僧也不容易学到制茶技艺，因为即使在佛家也沿袭师徒单独秘传的制度。后来不久，示性便离开普陀山，出外访师云游。一个偶然的机会，示性拜了一位茶师为徒。当时那位茶师年高病重，示性便侍奉左右。直至茶师临终前，他才向示性口授了一种叫碧玉春绿茶的制作绝技。 从此，世性变成了碧玉春的最后一名传人。茶师当年告诉世性，碧玉春为唐代贡茶，明洪武年间被列为宫廷御品，其制艺归于佛门，一直采取单传密授制度，历时400余年。因此世性一直恪守师教，视为瑰宝，守口如瓶。碧玉春为功夫茶，集豪香型与熟香型为一体，制作工艺相当繁杂。仅第一道压青，包括晒青、炒青、烘青、蒸青工序，所运用的方法和工艺技术就为当今世界制茶业中绝无仅有。碧玉春选料十分严格，茶尖嫩叶需从无任何污染的多雾高山采摘，然后将鲜料分为甲乙组相等量的二份，通过特殊土质容器将甲组汁液及其内含物质浸渍于乙组之内，待乙组饱含加倍物质而又不失其鲜嫩碧绿，即取出甲组不用，仅将乙组茶叶进行再加工。加工时需先将具有苦涩味的过量茶多酚、游离石子酸、咖啡碱和花青素等提取出来，然后再进行其他11道工序。为了使中华茶艺光复生辉，献于社会，在苦劝老人献技的同时，云高大师以传授大圆满妙智观照功而感动世性，遂使世性法师慷慨地将技艺悉心献出来，让这真名重见天日。云高大师是个严于律己的人，每做一件事都要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对碧玉春进行再研究也不例外。为了让碧玉春尽善尽美，更具科学性，经过他深入微观的精研细究，运用世人常有的思维定式无法想象的方法，将茶叶内含的芳香物质、蛋白质、氨基酸、茶多酚、糖类、果胶等10多种物质重新自然地互相组合，使其含量适当、比例协调，形成了鲜爽、醇和、浓厚的茶味。同时在制作过程中还掌握了叶绿素变叶绿酸的分解化合，由此碧玉春品格颇为高雅，其香清纯自然，汤色碧绿，如一泓盈利的山泉，具鸡汤和山栗兼而有之的鲜爽味，品之如通仙灵。据此，有实践的茶叶专家称，碧玉春弥补了我国绿茶不绿、茶碱味涩和不耐冲泡的3大缺陷，仅此一项就打破了世界历来制茶叶的科研水平。碧玉春的问世在茶界掀起了强大的冲击波。1988年6月，我有幸随记者团参加了中国教科文中心茶文化交流名茶优选会。碧玉春与中华名茶狮峰龙井、洞庭碧螺春、君山银针等同登选场。碧玉春独占鳌头，唯一获超分级101分。被专家们誉为中国名茶、绿茶之首，当时会场一片惊叹哗然。但也有人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和茶叶打了大半辈子交道，魁首被外界的产品夺走，那是无法想象的难堪。 于是有人将碧玉春携到北京，于8月23日在前门老舍茶馆召开鉴定会。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农业部、轻工部、商业部、经贸部等政府部门的领导和专家，郑思远、袁小元、张君秋、李长禄等一批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和70多家新闻单位的记者闻风而至。美国、南朝鲜和香港的商贸团体也派人参加，结果碧玉春被誉为稀世珍品。随即在66届国际交易会上，碧玉春又占世界诸多绿茶之首，成为绿茶之王，并立为67届国际交易会贵宾品尝茶，见1989年10月25日《羊城晚报》。一时间，碧玉春震动京华，名扬海外。北京电视台对8月23日的鉴评会进行了现场直播，8月27日中央电视台也进行了报道。另外，中国食品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等50多家报纸都发表了介绍碧玉春的文章。这些情况当时与世隔绝，隐居于山林里搞另一项科研的云高大师却无挂于心。当我们一行朋友在一间茶炊霍霍如松明的清幽斗室里向他祝贺时，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让真名走向民间，属人民国家所有，是我的心愿。于是便派人连夜赶出山外，从成都附近的新繁镇接来他的弟子，国营成都长城保健品厂正副厂长阙道秀、唐华烈二人，无偿地将秘技传与他们，同时将世界第一的乌龙茶之王霸王春一并秘传二位弟子，并勉励他们无私地为社会做出应有的奉献。但事后有人替他惋惜，对他这样轻易地将秘技传出去表示不可理解。云高大师说，绝技传授在家弟子是理所当然的，我没有理由搞封锁，更没有理由拿去谋取私利。人品和奉献是一对孪生弟兄，其间也有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这放在以后有机会我给你们仔细讲讲。不过现在你们可以对这样一种人进行思考：为什么极端自私、拼命索取而斤斤计较的人反而为事难容，到头来境况事与愿违？在场的人无不敬佩，个个陷入了沉思。爱国为民，慨然巨寿3000万。1988年3月25日下午，经人介绍，京都县高宁乡的林少云大妈将她的一对宝贝女儿领进了云高大师的家门。老人是在绝望之中，怀着一线渺茫的希望，专程来求云高大师救治女儿的。这一对孪生姐妹3岁时患感冒，由于吃错了2副中药，在半年之中相继脱光了头发和眉毛，从此再不生长。如今姐妹俩方年20，仍然秃头秃眉，期间找了3家医院，求医生不下20个，都被诊断为先天性脱毛症，并说全世界的医生都没办法。大妈当时还不太着急，心想待女儿长大之后增强了抵抗力，说不定病症会好转。谁知女儿到了嘉陵， 头上和眉棱的毛孔反而没影了，只是溜平光滑。这两个女子依托我1000多元喽，啥子民间郎中、秘传丹方，还熬汤药将两姐妹弄进蒸笼熏蒸，都无济于事。看电视广告，有啥灵药就买来擦抹，还是不来气吗？大妈一边诉说一边叹气，你说教人不教人？易老师，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化丑理端，两姐妹这个鬼样子硬是放不脱人户。云高大师打量一下眼前坐着的姐妹，只见她们各自捂着绒风帽，眉毛是画上去的，沿着眉棱弯得煞是细长，一双秀目却被忧郁笼罩，脸颊也瘦削青黄，失去了青春活泼，恰似两颗病恹恹的瓜秧。她转过头对大妈说，这两姐妹没人要就作罢，去出家可省事了。这一句玩笑话却惹恼了因病症长期折磨致使心理变态的大女儿的抢白。还出家呢，哪天死了哪天好。小女儿却瞪着一双大眼，闪烁着敌意的火花。云高大师见状，立即把握了这对姐妹的心理异症，便要她们脱帽看看头发，然后笑盈盈地对大妈说，半年之后我保证还你一对如花似玉的女儿。不论当时大妈相信不相信，反正她不住地点头称是，其虔诚感激之心溢于言表。实际上大妈是走对了门道，因为当时云高大师将他和爱人王玉花在逆境时共同研究的防治各型脱发高效药物发必生已交给四川华西中医药研究所做了202例临床验证。据疗效观察结论称，脱发症是一种多发病症，致病原因复杂，属难治疗的疾病，特别是对脂溢性脱发，目前国内国际无理想的治疗药物。发必生对各型脱发症疗效极佳，对斑秃、全秃、普秃治疗有效率达 96.52%， 脂溢性脱发的有效率达 89.70%。其中不少患者反映，他们使用大宝生发灵、101毛发再生精毫无效者，改用发必生后疗效特佳。从以上病例证明，发必生对治疗各型脱发与目前已知的国内外同类产品相比较具有领先地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特别是治疗脂溢性脱发，国内外产品是无与伦比的。因此，有人建议将发必生尽快生产投放市场，将会风靡世界，为国家创造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尽管如此，云高大师还不放心，还要让发必生再经受一次高难度的考验。于是他便决定收下这两例奇怪的脱毛症患者，免费为姐妹俩精心治疗。这里不表云高大师如何煞费苦心为姐妹俩治疗的过程。两月之后，奇迹出现了，姐妹俩封闭的毛孔突然苏醒，并爆出点点黑毛根，密布于头皮和眉棱。又过三月，头发长出近寸，黝黑茁壮，闪烁着青春的光泽。更叫人激动的是，由于药物调整了体内基因和微循环， 两姐妹睡眠良好，饮食增进，精神特佳，竟然长得满面红润，细皮嫩白，活脱脱一对美人儿。不久，姐妹俩喜配佳偶，洞房花烛之夜，美人和他们的丈夫难道不为这青春的回天之力而惊喜而激动吗？这年九月，四川省卫生主管部门对发必生进行了鉴定，又将此药送往国家卫生部，由卫生部指定中国医学科学院检测。发必生的11项理化指标均达到国际标准，成为我国建国以来第一个检测通过的类药化妆品。不久，发必生获国家专利和欧洲共同体颁发的国际专利证书。893-3666.3于是，像云高大师的其他科研成果一样，发必生再次震动了我国新闻界。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等82家新闻单位进行了报道。素以注重我国传统医药、精于商道而著称的日本商人闻风而至，在成都纷纷打听发必生的主人，急切之情溢于言表。其中，某株式会社一家药物化妆品公司的副董事长早坂昭作先生，在四川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旧友的帮助下，在省政协会见了云高大师的弟子唐华烈厂长。当早坂昭作再次证实了发必生的奇效却为中草药配合而产生的时候，颇为激动地说，欧共体卫生组织的代表威亚利先生在北京告诉我说，四川的发必生全为中国的药物提炼而成，在全世界流行的1000多种类似药物，唯有发必生享有国际专利权，这确实是奇迹。随即他又向翻译讲了一通，露出期待的神情。翻译转告唐，早坂昭作愿意出价1000万人民币，请唐向云高大师做出说明，将发必生这一科研成果转让给他们公司。当唐通过电话将日方这一意图告诉云高大师时，他笑了笑，只回答了一句，中国的发必生由中国制造，欢迎日方购买成品。唐即刻转告了大师的意见，谁知早坂昭作误以为主人在拗价，便竖起指头摇摇，张口涨价至3000万。但后来唐还是带大师转告，我国人民需要科技和财富。易云高大师这样说也这样做，当早坂昭作在北京感到遗憾而又对易先生表示敬佩时，云高大师和夫人王玉花已将这一科研成果无偿转让给当时北京的康华公司。公司王金瑞副总经理从北京赶来一家签订协议时，他们对无偿二字心存疑虑，唯恐主人有变，便主动提出写上提取纯利润的7%给予发必生成果转让者的条款。云高大师仿佛觉得被恶谈唾面，既厌恶又生气，请你们仔细研究一下无偿二字的含义，再请你们深入去查访，我易云高所为难道是为个人得钱吗？要接受3000万就不会见你们了，别向我心灵上泼污水了，当即使人家尴尬不已，敬畏不已。 一年之后，由四川保健品厂生产的发碧生，以其特有的奇效和多种有益健康的功能，打入国际市场，为国家争得了荣誉，创造了经济效益。发碧生改名为雄丽育发液之后，又获得我国同类产品的一号证书，名列魁首。生产厂家出于报答酬劳的好意，便提取28万元请易云高大师笑纳。这次他似乎被厂家几位号称铁嘴的代表说服了，没遇上王金瑞那样的尴尬场面。因为当时适逢成都某科研生产部仲部长正在向大师谈到一些科研企业缺少经费的困难，所以云高大师说，我替你们接受28万元捐给科研单位去搞生产吧。于是笑而谈之，28万巨款未沾手，便到了应当去的地方，发挥应有的作用。由于商品市场上一时间涌现了许多假冒伪劣商品，云高大师为了确保雄丽育发液的神效和特殊功能，又以他特有的神识之力，将自己的另一项科研成果阴阳回春丹提炼为阴阳丸，送给厂家，配备于每盒雄丽育发液之内，以助其生发效力和有效的防止假冒。